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在主里一同当兵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近年来，欧洲华人教会正面临新的机会与挑战。根据各地的华人教会联会以及宣教机构的观察，欧洲华人人口持续的增加，除了早期来自于香港、台湾、马来西亚和东南亚的移民之外，近十多年来有大量的中国大陆留学生、专业人才和新移民，为华人教会带来了新的福音契机。然而，欧洲华人教会也面临了不少的挑战，包括了第二代以及下一代的信仰传承、牧者和全职同工的不足、教会的老化以及跨文化宣教能力的培育。如何从服事华人进一步的成为祝福当地社会、参与普世宣教，也是许多教会亟待努力的方向。感谢神的是，有越来越多欧洲华人教会开始与当地的教会合作，投入了跨文化福音事工，并且差派了宣教士服事不同的族群。愿神继续兴起更多的工人，在欧洲这一片的土地上，透过华人教会成为福音的桥梁，使更多人认识耶稣基督，见证神国度的扩展。今天的使命门徒栏目，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欧洲华人教会与神学教育的继往开来。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教会不是存在于真空的状态，而是在具体的处境当中，而周围环境的变化对教会的发展很难被发觉，但从更大历史维度来看，有深刻且巨大的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到在欧华神学院教授教会历史的郑陆家老师。陆家老师作为一个教会历史的学者，不单对过去的事感到兴趣，也从观察研究历史，使他对当代正在发生的事，以及对今日教会的影响有深刻的眼光与负担。当教会不只把眼光看向自己，而是看向上帝和他把我们所安置在的时代时，我们的眼光、思维和实践又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我们来听听陆家老师怎么说。陆家老师你好。
董牧师你好。
其实很开心可以访谈陆家老师，特别陆家老师又是教神学的，但是又有牧者的心，同时又在欧洲侍奉。那可不可以请陆家老师你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的自己跟你的服事旅程好吗？所以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你，了解你的背景。
谢谢家华牧师。我是从母亲这边算是家里的第四代信徒。我的爷爷在中国内战的时候成为圣公会的神职人员，那我的外公是德国路德宗，原来在武汉蛇口建立的神学院培养出来的路德宗的牧者，那后来那间神学院就搬到香港。所以我生下来的时候也是因为条件非常差，也是因为路德宗的传统，所以我受的是婴儿洗，从小就跟着爷爷奶奶在教会里面。在文革期间，我父母也是手抄圣经，他们借着手抄圣经的经历彼此相识、相爱、结婚，所以我大概从小在家里面长大就非常清楚自己的一生是要献给主来服侍神的，只是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服侍，也不知道在什么样的处境下面。直到我在高中毕业的时候，毕业的那个夏天，在我的家乡云南昆明发生了一件事情，这当然不会出现在任何的报纸上面。一位来自外省的大学生在夜总会里面混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脑补一下他做了些什么事情。几天之后他早上起来发现发高烧，发高烧连续几天，他就去医院去检查，就知道自己是得了艾滋病。在90年代下半期，艾滋病几乎是绝症，对很多中国人来说。那这位年轻人就报复社会，存着报复社会的心态，就把自己的血抽出来，在街上扎了17位行人。那这17位就有了艾滋病。这件事情对我冲击就很大，我就一直在想，即使你不是有信仰的人，至少我们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大陆大学生，有建设祖国四个现代化的梦想呢，还有很多梦想，为什么就这么轻易的就放弃？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求主能够帮助我，有机会去影响大学生，让他们知道他们有一位生命的主。那我就思前想后再想，我怎么进到大学校园里面教关于信仰的课程？我那个时候也不算特别天真，所以我知道新约旧约肯定不能教，系统神学或许很难教，所以我选来选去选了历史，我希望用西方思想史的方式来接触到大学生。所以从读神学一开始就朝着历史这个方向去发展。那高中毕业之后我就进了南京神学院，金陵神学院。在那四年刚好亲身经历了中国神学思想建设的前前后后的故事。那我在读金陵的时候呢，我爸爸在教会里面做司机，他在一次接待外宾的时候就接待了一位路德宗，美国路德宗的牧师，他们在车厢里面就有一些谈话。那个牧师觉得，哎，我爸爸的神学思想很路德宗啊，就希望把我爸爸送到美国去深造。那爸爸说，第一他英语不懂，第二我就他的儿子正在读神学，不如就把我送过去。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我就有了毕业之后可以直接去美国读神学的机会。所以差不多就是从高中毕业到来欧华之前都是在神学里面读书，在美国读了两个硕士，然后再到德国去做了一些研究。那当你中间读完第一个硕士的时候回到云南，因为是艾滋病的事情，所以我回到云南的时候参与过艾滋病的翻译工作，也参与了少数民族的圣经翻译，但是因为种种政治缘故，所以很难留在中国继续服侍，至少不能高调服侍，所以才又重新来到美国读我的博士。那主要研究的是路德最后十年的教牧教导。我当时问的问题就是，如果路德不喜欢天主教对神职人员的训练，那路德自己作为第一代的更正教牧者，他在教室里面怎么教学生，怎么培养自己的学生成为更正教的牧师，他用什么来取代大家不喜欢的。那也就在德国研究路德的期间，我听说了欧华，那也就被欧华的建校意向吸引，所以在毕业之后就来到欧洲，开始在欧华的服侍，不知不觉也又过了十年。所以大概我的人生总结就是，如果不在教堂里面就在神学里面，如果不在神学里面学习就在神学里面教书，
是，
所以还蛮简单的一个生活。
我很好奇啊，这个可能是题外话，我们之前没有这个讲要谈这个，但我很好奇，当你在研究路德最后晚期的这个教牧的时候，你觉得路德觉得他做对了什么，然后有什么是他觉得遗憾的，他可能他做的他会觉得说，啊，其实当年天主教在培育神职人员的时候仍旧有他好的地方，会不会我们矫枉过正了？其实我很好奇，对这个问题，我知道学术有不同的讨论，我很好奇你的研究，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这个问题有点大，不过我可能先从一个点来回答。路德自己在做神学院老师的时候，经常也写信保持和毕业生的联系。十有八九毕业生写回来给路德的信件，不会去问他解禁的问题，也不会去问他神学的问题，十有八九是来问婚姻的问题。就牧者的婚姻。对，因为第一代的更正教牧者或者路德宗的牧者，很实际的状况有点像现在的移民，他们的经济状况经济压力是非常大的。他们没有天主教的经济供应，当时又在欧洲各地的就天主教环境当中被追杀被挤压，所以又被路德鼓励要去娶妻生子，所以他们的整个生活压力非常非常的大，他们要做全职的牧者，同时要做全职的父亲，同时要出去全职的去工作养活整个家庭。所以路德在自己教的过程当中， 经常也会提到，有点像就是我的立场那本书里面讲到路德的婚姻是罪人的学校。路德也经常会用这个来提醒所有的牧者，我们如果没有在那种状况下面，或者在婚姻需要我们完全付出的状况下面，我们其实真的不知道我们有多得罪神，我们的罪行有多重，我们自爱有多重。
谢谢。所以就是在当时的处境当中，其实刚刚陆家老师也提到说，其实跟移民教会早期的第一批移民其实也很类似，经济的拮据要兼顾好多个角色在这个当中，路德反而有一个很深刻的反省反思，说这好像是困难的事情，但却是我们学习效法基督的门徒训练的一个学校。
另外路德也会特别去告诉他的他的学生，就是律法和福音的并重。在中世纪的整个教牧教导，虽然很多是我们今天其实需要再捡起来的，我就举一个例子，中世纪的教牧教导非常关注去预备信徒迎接死亡，帮助他们去走人生当中必须要走的这个阶段，这是我们今天很少去做的事情。但是路德会觉得在整个比如说赎罪系统当中，刚才我们开始的时候聊到的这个赎罪券，他觉得用人的好行为去换取恩典太过于廉价，虽然我们已经做很多，但是太过于廉价。所以更多其实希望在牧养的过程当中，让会众更多知道神律法的心意和福音的宝贵，
是
然后实际在生活当中把它落实出来。
是啊，谢谢陆家老师。接下来就想跟老师谈一谈在欧洲做神学教育的一些体会哈。我想很多人可能都在想，在欧洲做神学教育，哇，应该是蛮得天独厚的。又是因为有很多的宝贵的这个神学大师，他们的出生地，他们的这个做神学的处境都是在欧洲。但是老师又是在欧洲的华人神学院来做神学，所以我很好奇老师，你在欧洲做神学跟神学教育，你对神学教育的一些实践跟反思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谢谢董牧师。我先接着您刚才说的，就是在欧洲做神学教育，因为我教的是教会历史，所以真的是得天独厚的优势。我如果要教初期教会，我一般就把同学带到罗马去教，如果要教自由神学，我可以把同学带到施莱马赫的佛母面前去讲他的神学，可以把同学带到路德当年改教的地方，这些当然是为了让同学更对这些历史感兴趣。但是说到神学教育，可能稍微回过来讲一点点我自己的历史，或者我们这一代的历史，
好，
来解释我们从事神学教育的努力方向。大家应该都知道，中国从50年代到70年代的特殊历史原因，导致我这个年纪段，我现在是45岁。我这个年纪段大陆背景的神学生几乎不可能出宗师级别的神学家，所以我们的努力方向也不会去培养神学学者，因为我们的底蕴还非常的缺乏。别的不说，就历史上那些经典著作，华人其实翻译过来的都还很少，所以很难出大师级的人物。那我如果用建会幕来做一个比方的话，我们这些70后的甚至80初期的，大概是文革后第一批可以接受神学训练的神学生。那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或者时代使命，我觉得更像是会幕的橛子，就是打在地下面的这个钉，或者是会幕和就橛子和帐篷中间的那个绳子，我们起稳定过渡连接的作用，为后面的华人神学教育做铺垫和解压。那为了这个托付呢，我们在欧洲的华人教会当中特别会去讲一些去帮助他们去认识到神学教育的重要性，怎么去回应或者怎么去落实这个事情。我自己的领受纯粹是我个人的领受，
对，
至少在当下的欧洲，神学院的主要精力还是要去为教会培养全职的牧者，而在培养牧者的时候呢，单单跟教会去讲全职传道人的重要性甚至必要性，其实效果不是特别明显，很多体系很多教会还是希望只是代职。那我自己觉得最直接最有力的说服方式就是培养出好的传道人，实际上教会在体验有全职传道人带领的教会的时候可以感受到它的重要性。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 欧华的建校意向从07年到现在都是为欧洲的每一个华人教会培养牧者，让每一个牧者享有充足的神学装备。
嗯哼，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问，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传道人适合欧洲教会，或者怎么培养呢？那我在想，这应该是所有神学院所有神学院的老师都会去思考的问题。
是，
就享受义务教育的亚洲学生来说，他们可能就我们不一定知道义务教育的创始人其实是一对德国兄弟，是洪堡兄弟，他们建立了德国的洪堡大学，也就是今天的柏林大学的前身。
Okay.
他们在建立这个学校或者建立义务教育制度的时候，其实他们就问了一个非常基础的问题，就是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要为社会培养一批有用的人，技术很好的人，还是借着教育帮助一个人去升华？那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同样可以应用到神学教育上面来思考，神学院到底是为教会培养好用的人，还是培养这个人？因为它是两个不同的重点。如果要培养好用的人，那就应该多教技巧，讲道的技巧，辅导的技巧，治理行政，做领袖的技巧。如果是要培养人，那重心当然就是灵命塑造，道德品行，在这上面多花力量。
嗯，
应该大家的标准答案或者理想答案都是两者兼顾是最好的，
是不用选择，
很难做到嘛。对吧？三年的时间你能做多少事情？三年神学院的教育，你能把一些基础的信息传递出去就行了。那技巧和品格怎么保证平衡呢？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看武侠小说的，年轻的时候。那如果说技巧像外功的话，那灵命品格其实就是内功，内功才是关键嘛。但它需要时间去沉淀。
嗯，
怎么做到这个内外兼修呢？我觉得每间神学院有自己的方法。欧华可能自己所坚持的就是住校生活，强调灵命服事和学识的三育并重。虽然在疫情之后这在线的培训变多了，但是我们还是坚持有全职护照的学生必须来住在学校。这样子从院长到老师到同学，我们这群有全职护照的人，愿意在教会里面委身的人，我们聚在一起，近距离的彼此去看台前台后的实际生活，然后我们在服事道路上的起起伏伏，我们可以一起去承担，一起去指出对方的生命当中的盲点，然后建立这些信任，可以一起同心走走天路。
嗯，
所以这是我们学校愿意坚持的。
是，我感觉刚刚老师在讲这个欧华的定位的时候，有一点蛮重要的是，我们常常都觉得说我们要讨论神学院到底该怎么样才是最好的，比如说老师你刚刚提到大学创立之初洪堡他们就在问这个问题，到底是要建造一个好用的人呢，还是培育这个人？那可能我们都会习惯说有个标准答案，但是老师你刚刚在讲欧洲处境的时候，你特别讲到说，第一个你讲到说你们这一代，就是我其实我们是同一代人啊，好，我们这个年纪中国大陆的背景的这个传道人神学生大概有一个时代的处境，那这个时代的处境当然不是说上帝不能够做让人意外的事情，但是大概整体来讲可能这个时代是在一个打根基立根基，那你用会幕的橛子跟绳子来比喻，所以我觉得好像老师对自己有一个时代性的理解，自己的身份角色跟这一代人的任务。另外一个提到欧华在欧洲的华人教会，其实老师真的是学历史的，也有同样的眼光去看到说，其实欧华这间神学院走的路线不一定是适用于每个地方的神学院，可是在欧华的这个特殊处境，特别是欧洲的华人教会，其实早期很少有全职的牧者，大部分都是代职的侍奉者然后很多的讲道者，但是可能很少的驻堂牧养生命的牧者，所以欧华在这个阶段从2007是不是到现在这个阶段其实是全力的在培育牧者。那当你在这个大脉络当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也接受自己的定位的时候，它一定是有限制的，但是也找到自己在这个时代当中回应的角色的时候，我觉得很多的问题就比较容易回答那它可能不见得是对跟错，而且可能会随着欧洲华人教会生态的改变神学院也需要调整跟改变。但我刚刚在听老师在讲你自己跟神学院神学教育的时候我有个很深刻的体会，就是你对时代感的一种理解，以及从具体处境当中找到在这个时代我们该如何的回应。那具体来讲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我先回应董牧师说的这个时代感。
嗯，
可能我在欧洲牧养一段时间或者教书一段时间之后，就发现我们这一代的大陆人，因为上面那一代影响我们的信徒是经历过文革的，甚至是非常艰辛的那段时期的，他们塑造出来的属灵传统对那个时代来说是必须的，但是我们这一代继承了他们的那一代属灵传统，拿到移民教会来用就完全不适应。
嗯嗯，
所以我们真的是必须做中间这个过渡的作用，我们必须让下面在欧洲成长起来的下一代信徒知道，上一代人并不是古旧的保守的，他们的确是那个时代的产品，那你们现在在新的地方新的时代，
嗯，
怎么把这些精神把它活过来，
是是，
所以就接着刚才董牧师问的，我们怎么做呢？欧华自己有长期和短期的两个步骤或者两个发展方向。长期我们的祷告是希望20年之后，在欧华任教的绝大部分老师是来自欧洲本地的教会，从我们自己的毕业生当中出来，20-30年之后，那他们是最了解欧洲本地牧养现场的，基本上可以用中文和当地的语言，比如说中文和法文，中文和意大利或者中文和西班牙语，可以去教导，这样又满足了一代的要求，又满足了1.5代甚至2代的要求。
嗯，
那在达到那个目标之前，这是20年、30年之前，欧华现在基本上老师都来自东南亚，我是唯一一个大陆背景的。那东南亚的老师对欧洲或者是欧洲的大陆人需要有一个彼此认识，彼此认同，然后彼此认可的过程。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业就期待所有的在校老师可以积极的参与到欧洲各地的华人教会服事。
嗯，
多积极呢，我拿自己举个例子，每学期有16周，我过去这个学期2/3的周末在各地服事或者正道，或者教延伸课程。那在暑假为什么没有回到亚洲去，那暑假的时候我们也会担任各地的营会讲员，夏令营啊，复活营啊，
引
领会呢，这样子做呢，其实让神学院和各地教会保持紧密的联系，也让我们这些培养传道人的老师实际上可以知道教会真正的需要，不是借着学生，也不是借着道听途说，是实际上可以去认识教会，以至于我们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可以把一些对应的提醒劝勉告诉学生，帮助学生可以更好的去服侍他们所来自的教会。
嗯，
同时也正因为我们深入到这个教牧现场，欧洲的教牧现场，我们就能更具体的告诉我们的学生传道人的这些品格，比如说忠心啊，委身啊，这些他们实际在他们要面对的教牧现场会是什么样的重要性。当老师在欧洲各地的教会有一定认识，也被他们认识之后呢，我们其实才会更有的放矢的去教导学生。因为其实神学教育的原则性的东西或者理论性的东西全球都一样，它的主要区别是在于处境化不一样。
嗯，
所以跟美国华人教会不一样的就是美国那边已经有好几代的移民，所以他们可以有上一代的牧师来帮助下一代的牧师，但是欧洲的华人教会第一代的传道人还非常缺乏，更别说有经验的可以去帮助神学生成长的牧师。
嗯，
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其实神学院的老师除了教导理论之外，我们还必须在实习下面，在教会的实际信仰生活上面去帮助我们的神学生。
嗯，
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欧华有一个特殊的做法，是我们提出一个叫做实习地图的东西来，帮助每一位神学生从进校的时候就知道他需要做一些什么事情，以至于他毕业或者是毕业之后可以继续去成长。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会去问学生，你在3年的在校读书期间是不是每一个圣经题材都讲过道。
嗯，
你不要只讲你会讲的故事类的，你有没有讲过书信，有没有讲过启示文学，有没有讲过诗歌智慧书，是不是所有的教会重要场合他都有讲讲，比如说父亲节、母亲节、圣诞节、复活节、追思礼拜、追思礼拜传福音信息的或者不传福音信息的，是不是他们都有过操练。那在主日怎么接待，下雨天怎么接待，残疾人怎么接待，坐在火车附近的怎么接待，坐得远的怎么接待，然后营会怎么接待，所有这些都需要老师们细细的去教学生，而不是告诉他们你们要道成肉身去服侍。 为了能够让他们去稻盛和夫，我们自己必须先自己去做。
嗯嗯，
因为欧洲真的缺有经验的牧者去带这些人。
嗯，
那除了在实习上面，我们有实习地图，我们也有学习上面的学习地图。每门课的每个老师都会设计一个学习地图，让学生在每个学期结束的时候都可以打勾，进这个学期到底学了些什么知识点，而这些知识点怎么培养他们的能力，或者在教会里面服侍的能力。我还是拿我的教会历史举例子。
嗯，好。
初期教会一般都会说啊，这个教会年历的出现，先有圣诞节、复活节，然后慢慢发展出降临期、大斋节期这种知识点出来。
嗯，
那这个知识点帮助学生什么东西呢？就是在做教会计划的时候，你先把确定的事情记下来，你用确定的事情去做计划，不就是一个能力吗？
嗯，
因为很多人其实不会做长期计划，那教会年历的制定就是先把复活节和圣诞节这种大事件记下来，再慢慢发展出比较细的规划来。那这些就是我们需要让同学从知识点转化成能力的这种设计。
嗯嗯，
所以三育并重，除了服事和学识之外，我们还会有生命的部分。我们也会在住校当中刻意去安排学生每天都有校内集体的活动，比如说打扫校园啊、清洁食堂啊、教会祷告会，其实是刻意的让整个住校生活变得很零碎。
嗯，
也就让他们在进到教会实际牧养之前知道什么一大块的时间预备战争，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你就是必须在这个
当学生就体会到牧者的生活，是不是？
对对对，你就在这种情况下面用非常不完美的状况去预备，靠着神的恩典去预备该有的服事。
嗯嗯，
也在那些环境当中真实的看到自己的生命是什么样子。
嗯，
理想状态大家都很好，就是在起起伏伏压力大的时候，各种东西才冒出来。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以上的节目内容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下个礼拜四我们会继续这段的专访，请您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诗歌《教会啊，你要兴起》。
交托一切恐惧，教会呀，你要兴起，教会呀，你要兴起，我主正在差遣你，神呼召我们进入他的命定，教会呀，你要兴起。
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芳华，下回再会。
一生命的诗歌，彰显神。